我先来看一下画面是不是清晰啊。好的，那我们现在开始直播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画面是不是清晰啊？好，如果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呢，可以在评论区留一个888，这样我就能看到大家。好，各位能听到我的声音吗？能听到，好的。好，那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国投瑞银的直播间，我是本次主播培培，很高兴呢又和大家在直播间见面了。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聊市场。聊聊投资，聊聊大家都很关心的收益和风险。那大家在观看直播的同时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有关近期市场啊、投资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欢迎大家来做提问。我呢会尽量去给大家做一个解答。那屏幕的左上角呢，可以关注我们国投瑞银。这样呢，就不会错过很多跟产品、市场行情相关的资讯。那右下角呢，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点一点小爱心，支持一下我们。那左下角呢，是我们本场直播的购物袋，大家呢可以点击查看，也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产品呢加一下自选。那既然今天我们聊的都是一些基金投资相关的话题，照例呢还是需要给各位小伙伴去做一下风险提示。那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投瑞银中证机器人指数、国投瑞银中证全指自由现金流指数为股票型基金，股票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高流动性、高风险的品种，它的预期收益和风险均高于债券型基金、混合型基金。那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呢，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风险与预期收益呢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那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本基金业绩的表现的保证。我国基金运作时间较短，不能反映股市发展的所有阶段。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以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相关公告，请投资者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您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与之相匹配的风险等级的基金产品。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直播的正题哦。近期呢，科技板块的走势应该说备受市场关注，相信最近关注科技赛道的朋友们呢，心情都跟着整个板块走势起起伏伏。那今天咱们直播的主题呢，就来回应一下大家的痛点：科技波动大怎么办？那整场直播呢，我会用直白的语言和大家聊聊四个核心内容。首先呢，是上周机器人板块的详情回顾，我们来一起来看清这个波动背后的真相。第二呢，我们会重点拆解一下。单调科技类资产的风险以及资产配置的重要性。第三块呢，我们会回顾一下上周债券市场的行情，来详细的去解读一下低波固收加的这个一个产品品类的配置价值。第四块呢，我们会分享一下组合中增配自由现金流指数的作用，找到震荡市的攻守平衡。好，首先呢，咱们先聚焦大家比较关心的机器人板块。咱们先对上周的行情做一个简单的复盘。那上周呢，机器人板块是先抑后扬，逆势走强。根据万德数据呢，6月1日到6月5日，中证机器人指数呢是上涨了3.66，同期呢上证指数呢是下跌了1.0， 可以看出基金人指数呢是显著跑赢了大盘的。那如果拉长时间，从2024年924行情启动以来的涨跌幅来看呢，基金人指数累计是已经上涨了 100.09%， 那也是显著跑赢了同期大盘指数和万德全 A 指数的。那除了指数表现之外呢，板块的估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根据万德数据呢，截止到上周五，也就是10月5号，中证基金指数的市盈率 TTM 是74倍，较一周之前，也就是5月29号呢，是上升了大概2倍，百分位呢是来到了近3年88%分位，估值呢是较之前是有所抬升的。那么，近期基金板块它表现，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基金作为我们国家新质生产力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赛道，我们怎么去看待未来基金它的市场前景呢？应该说机器人板块经历了前期的这个市场回调之后，板块的估值是有所消化的，叠加近期就是产业催化非常密集的落地，资金呢在确认产业逻辑并没有变化之后呢开始加速的回补，部分龙头公司呢我们看到是获得了市场资金的密切的关注。那往后来看呢，其实机器人行业仍然不乏热点催化。首先呢，海外新型机器人呢，就是预计是7到8月会启动正式投产。国内方面呢，人形机器人的领军企业上市 IPO 也是很快就要到来了。那么市场情绪面呢是有望维持活跃的。那从中长期来看呢，机器人产业目前呢正处于从零到一的这样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海内外的巨头呢是在持续的加码，这种加码呢是有非常有希望去加速机器人整个规模化的应用落地的。那如果说看好机器人这个长期产业趋势的投资者呢，不妨去积极关注这个板块的一个长期的长线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机会。那从刚才的分析来看呢，机器人赛道的长期逻辑其实是还是比较稳固的。那行情和资金的这个关注呢都离不开行业基本面的这样一个支撑。我们看到呢，其实最近机器人行业它是热点频出，有政策层面的，也有技术层面的。我们呢也跟大家一起呢来梳理一下近期机器人行业的一些新的动态。首先呢是6月1号，海外的科技巨头呢是宣布和中国的人形机器人领军企业合作，共同的开发面向研究用途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这次合作呢是由海外的巨头提供 AI 计算平台，然后由国内的机器人厂商呢提供人形机器人本体。这次合作呢应该说会加速全球人形机器人的行业创新。那6月3日呢，国内的新能源车的这个某个龙头它是官宣了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进展。他们自研的人形机器人呢代号尧舜禹，那2026年呢是计划内部部署20000台，依托它的造车的全链条的优势去开启第二增长曲线。第三个这个热点可能会比较有意思一些哈，就是最近呢一款面向设施农业的这个双臂仿人番茄采摘机器人呢是做了一个发布。那根据研究团队介绍呢，这个机器人是融合了自主导航、具身智能、AI 弹模型等关键的技术，目前呢是已经在上海的这个上海崇明的规模化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样一个番茄采摘种植基地呢是完成了多轮的测试，采摘的成功率呢和有区域的完采率呢都是比较高的。机器人呢开始去进行番茄采摘，应该说是一步步的在从实验室走向了现实。那刚才说的这些热点事件呢，其实都是实打实的利好，包括技术还有应用呢都在全方位的发力。那机器人的赛道应该说长期的逻辑还是比较稳固的。当然呢就是有一些风险点我们也是需要警惕的。因为这个在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就是风险点其实是客观存在的，也需要大家理性的去看待。首先呢就是量产进度不及预期的风险，如果说核心企业它的量产速度慢于了市场预期，可能会影响短期的市场情绪。第二呢就是业绩兑现不及预期的风险，部分这个估值偏高的标的，如果说它的业绩没有办法跟上，可能会面临估值的回调。第三呢是市场风格大幅切换的风险， 如果说资金面呢全面转向了防御的板块，那成长赛道呢可能就会阶段性的承压。不过呢大家不用过度的担心，因为这些都是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的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优质的一些头部的企业呢可能会在洗牌当中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行业整体向上的这个趋势，长期趋势是不会改变的。那在左下角的直播购物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国投瑞银中证机器人指数这一支产品。那这支基金呢其实是紧密跟踪中证机器人指数啊，原则上是完全复用完全复制标的指数的方法来跟踪这个指数。那中证机器人指数呢是一键打包了这个机器人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它是综合反映了机器人行业的整体表现。截止到6月7日呢，指数是包含了这个成分60多只。从行业分布来看呢，按照中信三级行业分类，这个指数呢成分股大概是覆盖了像这个工业机器人及公共系统、电子电力及自动化以及服务机器人等多个机器人相关的子行业。应该说呢，就是作为高效布局机器人赛道的一个工具化的产品呢，国投瑞银中证机器人指数它的费率比较低，年度管理费呢是只有 0.3%。那 C 类的份额呢是零申购费，而且呢是具有7天免赎回费，为投资者呢是提供了一键布局机器人的一个便捷的选择。那关于机器人板块的这个相关话题我们先聊到这儿。那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资产配置的重要性。因为很多朋友呢其实他重仓科技，甚至说是单调科技，觉得科技涨得很快然后能赚大钱。但是其实单调科技类资产它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那下面这部分呢我们就来重点聊聊这个话题。目前的科技赛道呢相对来说应该说是在市场当中是比较拥挤的赛道，因为无论是从成交额还是从融资余额来看呢，其实各路资金呢都在扎堆涌入科技赛道，交易比较拥挤，交易拥挤呢就意味着说市场里面很多钱都在这个赛道里面，如果说一旦出现一些利空，比如说产业进展不及预期，那资金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可能就会继续撤离，从而引发非常剧烈的波动。就好像一群人呢在一条小船上，船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呢大家都往一边跑，船可能就会翻。拥挤的赛道呢涨的时候是可能是狂欢，但是跌的时候呢可能也比较惨烈。那讲完单调科技的风险呢，大家应该明白其实比较稳妥的投资方法呢不是压住单一的一个赛道赌它大涨，而是做好资产配置，分散风险，争取长期赚钱。那资产配置呢简单来说就是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把资金呢分散到高波动的科技以及稳健的固收以及相对低波动的像红利、现金流等一些不同类型的资产上，让不同的资产呢涨跌互补。科技涨的时候呢就赚科技的钱，那科技跌的时候呢固收啊还有红利类的资产呢可以稳住账户，减少一些亏损。那长期来看呢，其实资产配置呢是决定了账户中的大部分的收益和风险。单调一个赛道呢短期可能是会赢，但是长期呢可能会输。那做好资产配置呢，短期你的收益可能是并不极致，但是呢它胜在长期稳扎稳打，更容易呢穿越牛熊。那么资产配置里呢除了科技我们还能配一些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聊聊稳健的压仓石、债券市场以及低波固收加的配置价值。好，我们顺便来看一下讨论区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啊。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去回顾一下债券市场的行情。那其实呢，在科技板块波动加剧的同时呢，债券市场的表现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健的，应该是说成为了资金的一个避风港。那根据万德数据呢，上周也就是6月1号到6月5号呢，中证短债指数是上涨了0.02%，中证全债指数呢是上涨了0.13%。上周呢，债券市场应该说行情总体来说呢是震荡偏强的这样一个状态。从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来看呢，上周央行的 OMO 公开市场净回笼是6827亿元。此外呢，央行是开展了5000亿元 3M 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实现了净回笼3000亿元。那上周呢，资金价格是随着央行投放的情况呢先下后上，债市呢是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情况。往后来看呢，就是6月资金预计仍然会保持宽松。那央行呢其实不做 OM 投放，其实只是因为市场没有需求，不需要去过度的解读。债券市场呢仍然是在特别国债发行的一个真空期，以及资金宽松的这样一个做多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2019年的这样一个做多的窗口。那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就是低波固收加。那在聊低波固收加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明确，这个低波固收加呢，它不是纯债，也不是股票，是债券为主、权益为辅的这样一个混合的策略。它的核心定位呢是震荡适中的这样一个稳健的配置工具。它的底层逻辑呢，就是大部分资金是投资到这个债券，比如说利率债或者信用债，这一部分呢进行筑底抗跌。那少量的资金呢是投资到股票或者是可转债这一部分呢，去增强整个组合的弹性。那在当前市场就是震荡加剧的环境之下呢，低波固收加的配置价值应该说是比较明显的，它在资产配置中呢可以去扮演一个这样一个压舱石的一个角色。总体来看呢，它有几方面的优势。首先呢是低波固收加总体来说是比较稳健抗跌的，可以减少就是咱们账户的一个波动。相比股市的大起大落呢，低波固收加它的波动呢相对比较小，风格比较稳健。市场波动大的时候呢，可以去对冲股票市场的风险，减少账户的波动。第二点呢，就是低波固收加它的风险收益是超越纯债的。相比纯债基金呢，低波固收加是通过少量的权益去做了一个增强，在纯债打底的基础之上呢，是争取增厚收益的。第三点呢，就是低波固收加可以去承接理财替代的需求，流动性比较好。因为银行理财这个净值化之后呢，波动上升了，低波固收加是成为了理财替代的一个优选。截止到2026年1季度末呢，其实全市场的固收加基金的规模已经超过了3万亿元，这个规模是有一个明显的增长的，这也表明了市场资金对于固收加类这个品类的这个看好。那固收加呢，其实它非常适配震荡市，因为它有一个攻守兼备的这样一个特征。因为低波固收加，它债券筑底、股票增强的这样一个结构，在震荡市中呢，既能防守又能进攻，比较适配当前就是整个市场，尤其是科技板块波动比较大，然后市场震荡的这样一个行情。那在左下角的直播购物袋里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这样一个产品。那这支基金呢，主要是投资中高等级信用债，它呢不主动从就是二级市场买入股票它只通过少量的可转债呢去做风险收益的增强，同时呢它严格控制投资风险，争取减缓市场变化对于投资组合造成的波动。那么债券部分呢，这支产品主要是投资优质的中高等级债券，A 级或以上的这个中高等级的非国家信用债券比例是不低于80%的。那权益部分呢，它的含权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那可转债的比例呢，是不高于基金资产的10%。那它不参与股票一级市场投资，也不主动呢从二级市场买入股票和权证。这支基金的基金经理宋木呢，是连续管理的这个基金超过9年时间，风格是比较稳健的。 秉承小步慢跑，追求在控制回撤的基础上积累超额回报的这样一个投资理念呢，这支基金应该说是追求为投资者呢提供这种细水长流式的这样的一个投资体验。应该说呢，当前中东的地缘局势还有这个全球的贸易政策仍然面临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因为风险外溢的压力可能会持续存在。那在市场震荡起伏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说害怕大起大落的投资者呢，不妨去了解一下这支追求稳健、注重投资体验的这样一个低波过收加产品，争取呢去帮助您把握投资中的小确幸。好，我们看一下讨论区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这个现金流的部分。那其实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呢，除了科技还有固收加产品，还有什么其他的资产可以去值得关注呢？对于市场震荡怕追高的用户，其实可以去关注一下自由现金流策略。因为自由现金流呢，它是衡量企业财务健康状况的一个核心的指标。它是指呢，就是企业在支付掉所有的必须经营的这个必要经营的费用、税收还有资本支出之后呢，剩余的可以自由支配的现金。这个指标呢可以体现企业真实的造血能力。那自由现金流策略呢，它应该说是用真金白银筛选出来一批盈利比较真实然后财务非常稳健的公司。那它呢其实不会受到短期热点的裹挟，在不同的市场风格下呢，它的适配性都比较高，应该说是一种比较值得关注的这样一个投资策略。那中证现金流指数呢也有几个特点，这里也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首先呢是行业分散，它并不压住单一赛道。这个指数呢它选取了100只现金流比较充沛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指数行业呢分布非常均衡，它既有交通运输、石油石化这些传统的周期类还有防御性的资产，又有像电子啊、新能源啊这些新兴成长类的标的。应该说这个指数是兼具了价值和成长，它在不同的市场风格下呢适配性是比较高的。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指数应该说是历史表现是比较出色的，穿越了周期。指数呢长期历史的业绩比较突出，万德数据显示呢从即日起，也就是从这个指数2013年12月31号起呢，到2026年今年的5月25号呢，也就是这个12-13年的时间，那这么长的时间里呢，那指数的累计涨幅呢是达到了 420.7%， 区间的年化涨幅呢是达到了 14.7%， 那在整个的周期波动中应该说是一个非常不俗的表现的。另外呢就是当前这个指数估值是比较低的，性价比还是比较明显的。截止到6月5号呢，中证现金流指数市盈率 PE 呢是只有14倍，那 PB 呢是 1.5 倍，它的估值呢应该说是显著低于像中证500、创业板指、中证1000这些宽基指数的，投资性价比呢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左下角的直播购物代理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国投瑞银中证自由现金流指数这个产品，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点击关注一下。那今天的整场直播呢，其实咱们围绕科技波动大怎么办聊了三个核心的内容，最后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总结。首先呢是科技波动呢是常态，长期逻辑没有变化。像机器人呢 AI 这些科技赛道其实短期波动剧烈， 但是呢，这个长期来看，它的国产替代以及智能制造的这个长期的逻辑没有改变，不用过度的恐慌。另外呢，就是单调科技呢，其实风险还是有比较大的。那资产配置呢，可以来帮忙。那单调科技呢，可能会面临的像交易拥挤啊、风格轮动啊一些风险。做好资产配置呢，分散风险是长期投资能够穿越牛熊的穿越周期的这样一个关键。那另外呢，就是当前这个市场环境下市场震荡的这个环境下值得关注的这个品类有科技、低波不收加，还有自由现金流策略。那科技呢，进攻性比较强，那现金流呢是偏防御，低波不收加呢则适合作为稳健的底仓配置。那组合的攻守兼备呢，其实是更容易给予市场波动，提升投资体验的。那到这里呢，我们的直播也接近尾声了。那这里呢，也再次给大家做一个特别提示：国投瑞银中证经纪人指数基金、国投瑞银中证全指自由现金流指数基金的风险评级为中高风险24，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基金的风险评级为中低风险22。那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给大家做讲解。让大家呢在投资中学习，在学习中呢去掌握更多的投资技巧。那也感谢各位投资者朋友的支持，也请大家呢在后续呢在这个多多在产品讨论区留言，有什么疑惑，有什么想要听的内容，或者对我们的这个直播栏目有什么建议呢，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请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的动态，多多关注，多多点赞。好了，那今天的直播我们就到这里了，下期再见，拜拜。